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期节目想和大家聊一聊上世纪的一位女神。相信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认为赫本是一位美丽、有魅力的女人。她是坠入人间的天使，这种跨时代、跨国度、跨种族、性别一致的认同，让她的魅力持续并且永恒。如果问很多女生能不能列举一下心中顶级的美人，那相信奥黛丽·赫本已经名列前茅。她是如此的光芒万丈，以至于另一个也非常出色的赫本凯瑟琳一生都很难被人记住。在人们心中，可能赫本永远是青葱时分，在电影中呢，澄澈如一汪秋水的眼睛瞬间令人屏息。但赫本自己却说，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美丽，我希望胸部可以不那么平，肩膀的线条不那么硬，脚那么大，鼻子也太大了。不，她就是完美的奥黛丽·赫本，即使她的五官和身材都不是最完美的，但是配上她纯净的笑容和千神不染的灵魂，她成了当之无愧的天使。提到她，很多人都会惊叹一个字，美。而赫本的一生，她并没有用美貌去交换任何东西，而这却无法撼动她的完美。她的美丽来自于她对身边人一直怀着一颗感恩和爱的心，对演员她的职业的专注以及投入100%的热情，她作为普通女人的爱情与婚姻，以及她对于公益事业晚年的献身。大家一定都听过电影《Breakfast at Tiffany》，蒂凡尼的早餐。I'm like a cat there, a no-name slob. We belong to nobody, and nobody belongs to us. We don't even belong to each other. 这句话一直盘旋在我的脑中，自从我3年前看了赫本的这部电影。那是我对赫本的第一印象，她就像一只猫，那么的优雅美丽，坐在蒂凡尼的柜台前，穿着黑色的裙子，后来变成了世纪的经典。当时我只是惊讶于这个女人的优雅和美丽的外表，并且看了更多关于赫本的电影，比如 Roman Holidays, My Fair Ladies 以及其他的很多部。当我开始真正的好奇她的生平，以及去发掘更多她的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女人是当之无愧的上世纪的女神。奥黛丽·赫本出生于1929年的5月，她并不是出生在一个完美的家庭里的，她出生在一个贵族后裔家庭。母亲为荷兰女男爵，父亲呢是银行家。他本有着贵族血统，家境非常的富有，但是呢，在后来二战开始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赫本当然也没有可以幸免于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他6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他和母亲，这对他来说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创伤。他的父亲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赫本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英国正式向德国宣布了战争，他把赫本送上了一架飞机，那是最后一批从英国飞往欧洲大陆的民用飞机。飞机是橙色的，是荷兰民族战斗民族的颜色。当飞机超低空飞行穿越英吉利海峡时，赫本幼小的心中，父亲也变得渐行渐远。其实平日里在一些访谈中谈起父亲，赫本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想念之情， 其实对他而言，父亲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未了的心愿。赫本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告诉 host Philip Donahue， I can't say I was mature enough to suffer from resentment. Why did he go away and how could he have? He didn't love me, obviously. That's what I thought. Then you get that much older that you begin to understand that going awa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not loving you. 意思是说，我赫本不觉得自己是有足够的成熟去经历这些不幸，并且毫无波澜。他不理解父亲当时为什么要离开他和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到底有没有爱过他。不过他说，当你年龄更大的时候，你开始去理解，离开并不意味着父亲从来没有爱过他。在与第一任丈夫梅尔·费雷结婚之后，她的丈夫知道赫本的心愿，所以通过红十字会组织这个人脉啊，找到了赫本的父亲。最后红十字组织通知他说，父亲就在爱尔兰，这么多年他一直在通过报纸来了解他女儿的生活以及演艺生涯，也见证了他女儿演艺生涯的辉煌以及成就。那在电话当中，赫本和父亲约定了时间以及见面地点，这将会是一次世纪见面。他们约在了伯恩酒店的大堂，赫本记得很清楚，当时父亲穿着一身破旧的粗呢花大衣，显得已经非常苍老了，和当初相比。不过脸上仍有着气宇轩昂的一脸骄傲。赫本等待了几秒钟，但是父亲却没有任何反应，就像一座雕塑和假人一样，既没有走上前，没有张开双臂，甚至没有移动。赫本在整个童年中，脑袋中都在一直回放着见到父亲扑到他怀里享受父爱的甜蜜，情感交流上却存在着难以弥补的缺陷。终于赫本主动走上前去拥抱了他的父亲，就像其他任何幸福的女儿拥抱了自己慈祥的父亲一样。这是他们见面之后的结果。赫本没有多说一句，而是选择了原谅和宽恕。他并不需要父亲的道歉，他想要的只是自己的这一份如愿以偿。经过这次会面之后，赫本曾说，这次爱尔兰世纪之见面解开了他很大的一个心结，他也不需要再与父亲见面了。在整个二战时期都被他母亲抱怨的男人，最终以怨毒的词句攻击他的不告而别，抱怨他没有尽到一丝一毫男人的责任，让他和母亲在二战之中还时常处于饥饿和危险当中。所以在赫本的心中，他一直想要亲自看一看这个男人，但是当他真的看到了自己父亲的时候，他明白心愿已经了了。至于父亲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其实也没有意义去深究。此后赫本与父亲果真没有再次见面，但是赫本一直在经济上支持着自己的父亲，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父亲当时患上了重病的消息，医生说他已经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了。赫本第二次去了杜博柏林，父亲的健康情况恶化得非常快，因此他决定留在那里多陪伴一下自己的父亲。他也去柏林周边转了转，看看自己父亲平时住的地方，走过的大街小巷。不过他在父亲去世的前几天，赫本就离开了爱尔兰，没有留下来等待并且参加父亲的葬礼，因为他不知道父亲还能坚持多久，也更不希望引来媒体的一些关注。那赫本不仅是对于家人给予无条件的爱与宽恕，在感情中他一直勇敢地去爱，爱他想爱的人，而那个人永远只欣赏他精神上的丰富、独立与才华，让他痴迷。 这个美到极致的女人却从来把没有自己交给任何物质。赫本第一次感情经历是在21岁的时候，当时赫本的演艺事业刚刚起步，遇到了比自己大的詹姆斯汉森。汉森当时非常喜欢赫本，觉得她纯真美好优雅又气质。正好那个时候赫本主演电影也大获成功，但是由于年龄上的差距加上两个人名声上的差距，赫本的父母极力反对这段感情，最后这段感情以失败告终。赫本的第二段感情呢，是在一场电影的首映后，自己的好朋友经过介绍，他认识另外一个英俊的男人，叫做梅尔·费勒。两个人一见钟情，经过短暂的热恋后就结婚了，也是后来帮助赫本见到父亲的男人。但婚后由于赫本身体较为虚弱，那个时候他非常的瘦，在婚后的第5年才诞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肖恩。可是好景也不长，由于赫本忙于工作，加上当时的赫本事业蒸蒸日上，名气非常大，让当时的老公压力感到很大，最后还是以离婚收场了。赫本经过最开始感情的懵懵懂懂，原因也是因为一些父母的反对，到后来以为自己遇到了人生挚爱，欣然结婚，最后还是以离婚收场。赫本的身心受到重创，于是出去散心。在游轮上呢，赫本遇到了当时年仅30多岁的安德烈多蒂，并与他相恋。后面他们相处了一段时间，闪婚，并在婚后诞下一子多蒂安德烈。赫本总结了第一次婚姻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忙于工作，对家庭的付出不够多。善良的赫本为了维护好这次婚姻，专心扮演好妻母的角色，赫本决定息影。但是却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丈夫在婚后暴露出了本性。他是一个出名的花花公子，赫本在结婚前并没有看清这个男人。丈夫整日在外面鬼混，热衷于各个夜场，赫本非常伤心。赫本一直尝试着去挽救这段婚姻，但几年后还是以离婚收场。经历了2次失败婚姻的赫本受伤过，挣扎过，或许他是看透了婚姻的本质，此时的他更需要的是一个能与他有心灵上的共鸣、懂他的男人。他对婚姻也产生了失望感，直到在晚年才遇到对自己人生最重要的那个男人多波特。他们两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有着很多的共同话题。很重要的一点是，两个人有着非常相似且坎坷的婚姻经历，这让两个人好像惺惺相惜，找到了生命的寄托感。他们决定要私定终身。即使最后他们并没有结婚，但是一纸婚约并不是必要的，不是吗？两个人相爱就足够了，他们两人是彼此的灵魂伴侣。晚年的赫本终于收获了幸福，即使这一路走来异常的艰辛，赫本经历过3次婚姻，2次都以失败告终，但最后还是获得了幸福。经历了这么多婚姻的磨难，她却依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渴望，这是一个坚强的女子。赫本的美丽以及很多人对她的尊敬赞扬，真的不只是她拥有令人倾倒的容颜，更多的是她良好的品质与人格魅力深深吸引并影响着我们。赫本不仅是对于家人给予无条件的爱与宽恕，在感情中他一直勇敢地去爱，爱他想爱的人，而那个人永远只欣赏他精神上的丰富、独立与才华。赫本的一生中还有一位对他非常重要的男人，那就是纪梵希。早在1953年的时候，纪梵希还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设计师，那时让赫本一举成名的电影《罗马假日》就在上映前刚刚拍摄完成，还没有上映，两个人相遇于微时。当时年轻的赫本第一次出现在纪梵希面前时，他正忙着安排自己的时装秀，考虑如何拒绝女孩的试穿要求。但赫本很固执，只是上一季的样板用不同的风格 温柔地走进纪梵希的眼睛。那一次，他挑选了三套衣服，第一套是一款黑色的 jazzy suit， 配上大大的耳环，又狂野性感。第二套是一款白色点缀串花朵的珍珠晚礼服，有着收腰的设计，通身高贵而优雅。第三套是一套 Sambarina 的裙，一字领，双肩配上活泼的蝴蝶结，又庄重又雅致。正是这三套衣服，让赫本凭借着龙凤配中的形象一下子名声鹤起，也让纪梵希开始名声大噪，两个人可以说是彼此成就。可这些都是表面的，真正温柔的回忆是那次见面之后，赫本给纪梵希打过一次电话，他说我爱你。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人间无数。但总是有些遗憾，赫本后来经过了几次失败的婚姻，嫁给了别人，而纪梵希能做的只有一套，为他做婚纱。他设计的小黑裙使他出现在蒂凡尼早餐中的形象成为了永恒的经典。赫本在一家商店橱窗前身穿长裙的形象已经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时刻，赫本式的晚礼服也成为纪梵希服装的象征。午后之爱里，他的一字连衣裙也让他大放异彩。迷中迷里，一件大衣也让他增加了高贵和优雅的气质。有时候，默契和爱就是这样，不必多说。他穿着他设计的衣服，并获得了奥斯卡奖。他还看过他嫁给别人穿着自己设计的礼服，即使他满脸皱皱，韵华不见了踪影，他仍然穿着纪梵希设计的衣服。赫本说，当你穿着纪梵希的衣服时，会有种保护感。我和赫本差不多吧，纪梵希说。他给赫本调制了一种特殊的香水，叫禁忌。等了三年，在这最初的三年里，只让赫本使用它。最终也是赫本要希望纪梵希把这款香水上架，他才应了要求。后来赫本病得很重，他接了一架私人飞机，小心翼翼地把赫本送到了瑞士。飞机一开，机舱里就为他摆满了他准备的鲜花。赫本说，他是唯一记得我喜欢什么，并且把我当小女孩看待的人。纪梵希也是陪着赫本度过了多次失败的感情，即使他的名声在晚年渐渐消失，和他一起散步聊天的人，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当他不得不放手，终于送他离开，陪他度过了最后的旅程。纪梵希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奥黛丽·赫本一样。纪梵希和奥黛丽·赫本在认识的42年里从未吵过架，从青丝到白发，陪伴最长的人其实不在乎这些世俗的名字。纪梵希和赫本的故事用他们全部的生命在告诉人们，爱可以不是占有，可以不是拥有，爱可以是欣赏，可以是陪伴。或许有过往流年，或许有感恩遇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最能代表奥黛丽·赫本的两个词，如果说一个是演艺生涯，那另一个就是芭蕾舞。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奥黛丽·赫本有过很长一段时间跳芭蕾舞的生涯， 但是跳芭蕾的气质已经融入到了赫本的灵魂里，他的身材里以及他的气质当中。赫本对这两件事情都有着无比的热爱坚持。在奥黛丽·赫本童年的时候，你的朋友说他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唯一让他与众不同的是他经常去福克斯顿学习芭蕾舞。赫本学习芭蕾舞源于其母亲，但其本意其实是出于对舞蹈的热爱。也正是因为跳芭蕾舞锻炼他身体的肌肉，使其从早些时候的婴儿肥变得逐渐苗条起来，以至于他一生都很苗条。他纤细修长的脖子，优雅的外在形象，无一不得益于早年的芭蕾舞训练。但在世人眼里近乎完美的赫本，其实也有着自卑的一面。他说他不太喜欢镜子中的自己，他觉得自己有点奇怪。自卑的另一种解释是缺乏安全感。有一句话说，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自卑，所有的女人都缺乏安全感。其实这些所有的问题可能都和赫本的原生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正是因为缺乏安全感，赫本变得内向而懂得珍惜。跳芭蕾舞的赫本跟普通女孩一样，也有着自己喜欢和崇拜的芭蕾舞演员。马哥·方婷1919年5月生于英国，是英国皇家舞蹈学院著名的院长。她单脚脚尖力可达20几秒钟，这是芭蕾女演员创造世界纪录。这是赫本的芭蕾舞榜样之一，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赫本长大以后，人们会说赫本和方婷很相似，不仅因为赫本早年接受过芭蕾舞训练，还因为两人举止沉静，工作严谨沉稳，更重要的是两人说话方式都很相近，都是嗓音非常的柔和，语调充满温情。在赫本成名之前，他经历过二战时期的混乱，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是无限以及无可奈何的。赫本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在学校正常的学习芭蕾舞，他的母亲就把朋友的房子里加了把修炼功的把杆，并雇用临时的老师指导。尽管如此，老师最后也不能来了，于是富有创造力的赫本就自己穿舞鞋教比自己小一点的孩子跳舞，没有把杆，他就告诉孩子们把脚放在窗沿上练功。除此之外，为了给战争中的地下运动筹款，赫本还曾在邻居家们的家里出演古典芭蕾舞，将收到的钱大部分都作为抵抗敌人的资金，小部分才用来贴补家用。奥黛丽·赫本她有一双大脚，却非常喜欢的穿平底鞋。她的身高有1.7米，其芭蕾舞的鞋码为10码。不过据说赫本买鞋时会买大半码以避免起脚，加上她的个子很高，高跟鞋其实并不适合她，穿高跟鞋也会使得她和配鞋的人其他人会比较显矮。就算只有木质的舞鞋，她也从不停止跳芭蕾。他的梦想曾经一直是成为首席的芭蕾舞演员。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一个孩子的梦想更坚定的。他曾回忆自己在二战中跳芭蕾的经历，我想要跳舞的渴望超过了我对德军的恐惧。在那昏暗的日子里，赫本就是那四亮光，这些亮光不仅点燃了自己，也照亮了战争里苦难的人。1944年，德军几乎横扫全欧，奥黛丽·赫本即使舞鞋受损，没有新的鞋可穿，依然坚持跳舞。最后，她只好换上了人最痛苦的木质舞鞋。她曾经还为反纳粹武装担任过特工，还做过护士。赫本曾为反纳粹武装工作，将秘密情报藏在她的芭蕾舞鞋里，以传递信息。二战中，赫本在一家荷兰的医院里担任志愿者护士，帮助着其中一位叫做特伦斯·杨的年轻英国伞兵。后来这位伞兵成了一位著名的导演，导演的《盲女惊魂记》，赫本就成了女主角。 二战中，赫本的家乡被德军占领，饥荒降临，赫本只能靠吃郁金香进球来维持性命，很多时候还只能靠渴水过日子。荷兰解放之后，奥黛丽·赫本一口气吃下了7根巧克力，这些经历使得奥黛丽·赫本严重的营养不良，她患上了贫血症以及呼吸的系统的各种疾病，也导致她终身都保持着纤细苗条的身材。战争把人变成四徒，无论从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我周围的同龄人却没有志合道同的朋友，他们的想法和奥黛丽·赫本不一样。奥黛丽·赫本说，她不知怎么的，在枪炮和杀戮面前始终能坚持着我自由的梦想，音乐和芭蕾。一个人的成功与其身边亲密关系的家人或者朋友有着紧密的联系。母亲的无条件支持赫本学习芭蕾舞，教育她坚强、自律、善良，一辈子则影响着她的人格以及人生。具有极强适应能力的赫本，在她的瘦弱身体还是在战争中被损害，却一少时再加上患上的贫血以及各种疾病，他的身体开始慢慢的营养不良，瘦骨嶙峋。后来他回忆自己说，过去我常常告诉自己，如果这一切结束了，我不会再抱怨任何事情。经历过战争的赫本比一般人更懂得去珍惜，在谷底挣扎的人会更能看清楚生命的意义，活过来之后也会变得更加的沉稳，心态都会变得平淡，会开始去真正珍惜当下的生活，也能原谅曾经不能接受的一些事情。这次战争多次让赫本死里逃生，他后来终其一生要帮助困境中的儿童，因为他在战争中深知濒临死亡的味道息息相关。也与战争结束后靠儿童救助基金救活他的生命不可分离。自立自强的母亲在战争结束后依旧不忘给赫本报舞蹈班，辛苦工作换来的报酬部分用于支付赫本的医药费，部分用来支付她康复后的芭蕾学费。赫本也没有辜负她母亲的期望，经历过战争，赫本对自己更加严厉的要求，把勤奋努力奉为人生准则，对事物的坚持只要有一种希望就坚持到最后的信念。即使后来舞蹈学校因为失去政府的津贴而停办，老师搬去巴黎，他母亲便也带着赫本去了英国，还是让他继续的学习芭蕾。也是这一次点燃了赫本想要将芭蕾作为终身职业的梦想，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让赫本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不得不让他重新审视这个梦想，他太高了，1.7米的身高，在任何艺术面前都有天分和极有天分之间的距离可能非常小，但是这个小距离却非常关键。过高的身高对于一个芭蕾舞者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因为会无法搭配很多的人去进行表演。也就是因为身高的问题，赫本很难成为一名首席舞蹈家，无论他再勤奋和努力也不能达到他想要的结果。所以赫本只能被迫一边去参加课程，一边去寻找其他的生路。不过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却会为你打上一扇窗。天无绝人之路，通晓多国语言使赫本打开一扇通往其他机遇的大门。因为精通英语和荷兰语，他为荷兰航空公司制作的旅游纪录片扮演空姐并初露头角。因为身高做过帽子模特，还为旅游公司做过档案的管理员，在夜总会跳过舞。但因为个人喜好，赫本慢慢地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商业演出上。赫本说他不想对未来的生活做太长远的打算，因为战争已经告诉他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当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去芭蕾舞学校 或者各省去表演，参与一场音乐戏剧。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赫本选择了后者，并且为了演艺事业永远地放弃了芭蕾舞。尽管奥黛丽·赫本放弃了芭蕾舞，她曾经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甚至奥黛丽·赫本曾经直言几乎想去死。尽管如此，她对那段经历依然非常的感恩以及敬畏。多年刻苦不懈的训练铸就了奥黛丽·赫本身上独特的高雅气质，更是养成了她专注以及自律。这些品格都让她在日后的演艺生涯中闪闪发光。也是在那段芭蕾求学的日子，因为贫困，奥黛丽·赫本接拍了处女作《荷兰七客》。尽管影片饱受诟病，她的镜头也不足一分钟，但是这段经历给奥黛丽·赫本一个提醒，在舞蹈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尝试。1948年10月，奥黛丽·赫本最终离开了热爱的芭蕾舞学校，将目光投向了剧团。命运在她的坚韧和勇敢下开始转折了。这一年，美国音乐剧《高跟鞋》剧组来伦敦首演，奥黛丽从3000多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尽管每个人每周的薪水只有8磅，如此微薄，连剧评中她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她依然是剧组里最努力的那个。而每一个努力的人都不会被上天薄待。很快，制片人塞西尔·兰道注意到了这个瘦弱却勤奋的女孩，并向她发出了新音乐剧的邀请。此时的奥黛丽最大的愿望就是为自己和母亲寻得一份收入来源，她并不清楚一条星光大道正在自己的脚下徐徐展开。与此同时，她也正式参与了另外一部音乐剧的演出 South Tarta。 1951年，赫本在首次电影英国电影的演出《天堂笑语》中露脸，正式成为了电影演员，并在一些电影中扮演比较一些次要的角色。他在《神秘客》中首次扮演配角，也在后来的电影《双珠宴》里施展舞技，同时接演另外一部电影《Monte Carlo Baby》。为了拍摄后者法国翻拍版，奥黛丽·赫本到法国外出境，期间演出意外，被坐在台下的法国著名作家高莱夫人一眼便认定他是自己的作品《金粉世界》中 Gigi 一角的化身，并且邀请他去纽约参演好莱坞音乐剧《金粉世界》的女主角。进而赫本得到了到美国发展的机缘，同时也被双珠院的导演推荐给了威廉，参演了其新片《罗马假日》的试镜，获得了非常好的赞誉，从而得到了这部电影女主角的角色。而他也早已懂得，任何事情只要决定去做，就倾尽全力，余下的交给时间。奥黛丽成功签约华纳兄弟旗下的联营影业，她和艾拉的生活不再为账单发愁，和母亲也过上了可以温饱的生活。奥黛丽·赫本努力提升表演能力，尽全力缩小自己和专业演员之间的差距。她以一贯的谦虚的态度和勤奋，收获了所有人的喜爱。1951年9月的一个早晨，奥黛丽接到公司的一个电话，去试一试拉蒙公司《罗马假日》的演员应征。随后的试镜，已经完成表演的奥黛丽并不知道拍摄人在悄悄继续，她伸了个懒腰，俏皮地冲旁边的人做了个鬼脸。她不知道自己无意的表演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当时惠勒即刻拍板，这个自然率性活力四射的女孩就是她要找的那个公主。紧接着，公司以前所未有的高价和联影公司签下了使用奥黛丽·赫本的合同，而《罗马假日》这部巨星艰难的影片在她的演绎下熠熠生辉，直接冲上了奥斯卡的影评。她像一只美丽的精灵，轻轻眨了一下眼睛，整个世界就沸腾了。然而奥黛丽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奋，童年的经历带给她极大的冷静以及克制，但是 也给他留下紧张和不安。人们对他的描述与赞美简直到了词穷的地步，而艾黛丽却仍然认为自己做的还不够好，甚至担心到了食不下咽的地步。比较幸运的是，奥黛丽·赫本在工作中认识了很多终身的朋友，比如康妮·沃尔德，比如高丽·派克，比如纪梵希。罗马假日让观众记住了这个天使的脸庞，而修女传展现了奥黛丽·赫本的灵魂。去掉了纪梵希设计的华丽服饰，穿着厚厚的修女服，没有完美的妆容，每天汗流浃背，她留给观众的只有丰富表情的脸庞。她凭借眼睛的微和微妙的表情，创造了一个在宗教与现实之间经历灵魂折磨而逐渐成熟清醒的角色。一位影评人这样点评，那些认为奥黛丽·赫本总是一个女孩的人可以闭嘴了，她把内心深处复杂的感情高明地呈现在大家面前。一起合作的演员曾这样形容她，奥黛丽·赫本完全不吝啬自己，这边条件那样艰苦，她总是那么招人喜爱，对每个人都谦卑有礼，非常勤奋。她的工作中的精神深深鼓舞了我们。奥黛丽晚年的亲密友人沃德斯说，修女传是最能反映奥黛丽·赫本个性的一部影片，她就像陆家修女一样善于思索和反省，她在骚动和混乱时期，在面对那无法摆脱的困境时，就像剧中的角色一样，她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灵魂，修补自己的不足，她努力地想抓住每一条通往幸福之路。最苛刻的导演惠勒也曾经说，奥黛丽是一个能吃苦的女孩子，她在工作中不懈努力，让人叹服。在美丽的女孩中，她属于快要绝种的那种类型。她的化妆师凯文也说，我们最需要向奥黛丽·赫本学习的是她那种乐观、勇敢面对生活的态度。后来，她的儿子肖恩也说，她首先是一位母亲，然后是我最好的朋友。在这之后，我才想到她还是一位奥黛丽·赫本在荧幕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一个经典的形象，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无穷的活力。罗马假日里侧撩头发的调皮，甜甜姐儿里散发着舞蹈梦想的活泼，蒂凡尼的早餐里那声晚安的妩媚，修女传里缓缓走出教堂那身姿里的无比坚定。她瘦弱的身体不管角色如何变换，那个坚持着自我的内心却从未改变，他一直最想做的其实是他自己。复杂的演艺圈，他抵得住诱惑，始终坚持自己的本色。在宣传《罗马假日》时，他要求公司要求他把赫本的名字改掉，避免和当时的大明星凯瑟琳·赫本重名。初露头角的奥黛丽宁愿放弃影片，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战争与和平》化妆师因为他是平胸，叫他垫胸垫，戴上一条项链，但是奥黛丽·赫本坚持自己的本色。在性感主义当道的年代，奥黛丽·赫本从来不会去模仿别人，每一款造型都是最时尚的自己。她对时装造型以及服装搭配总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鼓励女性穿出自己的特色。1996年，Hepburn and Queen 杂志进行过一项调查，选出当代最美的女性，奥黛丽·赫本依然高居榜首，尽管那时她已经去世三年了。儿子肖恩的降生让渴望做母亲的奥黛丽万分欣喜，曾经答应过儿子至少陪他2000个小时。在拍完《盲女惊魂记》后，为了多陪伴肖恩，她果断息影8年，尽管那时候她的名气如火如荼，《盲女惊魂记》更是她第5次获得奥斯卡提名。肖恩曾说，他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更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改变自己。让他改变的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爱。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澳大利赫本就逐渐淡出了影坛。1988年，赫本曾经出任帮助过他的联合国儿童的基金会大使，开始不遗余力地唤起这个社会对落后国家儿童生存状况的关注。在这个职位上，他利用自己在影视界的影响力，时不时地举办音乐会等募捐活动，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并不顾战乱和传染病的危险，看望一些贫穷地区的儿童，足迹遍布埃塞俄比亚、苏丹、萨尔瓦多以及瓜尔多多、孟加拉等许多非洲国家。澳大利赫本全身心投入到这份仅有1美元薪资的工作当中，却从不把自己当作大发善心的欧美贵族，而只是让那个在二战废墟中幸存的小女孩，那个灵魂深处饥饿的小女孩，紧紧地拥抱着她贫病无依的兄弟姐妹着。澳大利赫本在1989年发表的演讲稿《和你在一起》，是这位伟大的女性留给世界最珍贵的人道主义遗产。在演讲中，她回忆了1945年二战结束之处，贫困交加的少女艾达。这是赫本在二战时期的化名，如何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手中获得了宝贵的食品与衣服，挣脱了倒闭街头童年的梦魇。他控诉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贫穷国家的掠夺，声讨贪婪自私的发达国家罔顾千百万贫困儿童生命健康的行为。他请身为那些无助的儿童说话，为那些因战争而伤残、因饥荒而奄奄一息、因缺乏饮用水而衰弱、因缺乏维生素而失明、因社会不公正而流浪的亿万儿童说话。澳大利赫本在呼吁国际援助的同时，更呼请一份对孩子的尊重。他曾经多次说道，在这些地方，我看到的不是伸出手要东西，而是沉默却有尊严，以及有机会自己帮助自己的渴望。正是这份对人格尊严的捍卫，令那个曾经一无所有的饥饿少女最终成长为全人类最优秀的灵魂。在1992年年底，澳大利赫本以重病之躯去往马里看望因饥饿而面临死亡的儿童，在当地展开考察并实行救援。当时其实他已经患上癌症，非常瘦弱，他仍半蹲在地上为孩子们吃饭。回到美国之后，他觉得疼痛难忍，检查后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腹部。他没有过大的反应，只是说了一句，太倒霉了。他的儿子在描写他母亲赫本的自传《天使在人间》中这样写道，母亲说，他在非洲从来没有看见过祈求施舍的双手，他只看见这些不幸的人高贵举止。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世界里，无法与来自发达国家的人竞争，但是他们并不怨天尤人，也没有憎恨生活。罗比和约翰·埃塞克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摄影师，他们都向我描述了一件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事情。当时在索马里的难民营，没有人知道我的母亲是谁，他们只知道 每次带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标志的飞机降落之后，都会从机舱中走出一名女子，她几乎和他们一样消瘦，她文雅而平和，眼里饱含着纯真和善良。在最后一次访问，这位女子离开前走进了一座简陋的建筑物里，那有许多饥饿的孩子，他们排成长长的一队，领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给他们准备的食物。当时索马里的情况极端恶劣，只能用麦片充饥。他走上前去与那位正在散发食物的联合国官员交谈，在长长的队伍中，有一位小女孩特别的显眼，饥饿使她看起来有些虚弱无力，她焦急地不断向前探望。当她的目光触及到那个女生时，她似乎呆住了。也许这个女子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温柔和母亲，令她在一瞬间产生了一股冲动。她扔下手中的盘子，向那名女子跑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她。这个女子非常安静，也紧紧地拥住了小女孩。那一刻，感情的需要超过了生存的需求。这个女孩可能一辈子也忘不了在那个神秘女子怀中得到的温暖与希望。当罗比和约翰向我们诉说这个故事的时候，眼中都含着泪。约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摄影师之一，在他的相机下不会错过任何有价值的画面，可他放下了相机，只为令这一刻只完全只属于母亲和小女孩，她放弃了拍下一张经典照片的机会。我们经常谈论，生活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母亲为自己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扮演的角色而感到骄傲。很多时候，虽然由于长时间的饥饿和疾病，使得他们无法挽救这些孩子，可至少他们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在告别世界时保持心情的平和，不必遭受更多的痛苦。母亲认为，让一个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濒临死亡的孩子在充满感情的母亲般怀抱中死去，总比让他们带着虐待、童工、厨妓或者战争的给予死去要好得多，即使这个人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母亲曾经满怀同情地向我描述过在吉斯麦乌发生的事情，那是他到达索马里后访问的第一个救助营。那时一个双目失明的小女孩沿着救助营边缘向篱笆摸索，寻找前进的道路，身上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蓝色衣服，一群苍蝇和不知名的昆虫围绕着她飞来飞去。母亲当时震惊了，对她来说，这个小女孩是索马里儿童悲惨生活的具象，她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母亲试图去安慰她，去帮助他找到他要走的路，而那一瞬间，小女孩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漠。也许长时间的苦难和孤独已经让她不再习惯别人的帮助和爱护了。奥黛丽·赫本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对身边的人怀着爱和感恩的心，即使病痛受到病痛的折磨，仍然不忘记把自己的爱散发给别人。他心中的能量可能是无限的吧。1992年的一天，11月，这一天是赫本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他的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西奈山医院，经过长时间焦急的等待，结果也出来了，在赫本的腹腔内查出了癌细胞，并且这些癌细胞已经在他的身体里扩散了5年之久，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有谁会想到，一生被光环照耀的天使也会被癌症折磨。他的儿子肖恩最后也写道，我们对这人体内已经退化无用的器官知之甚少，但是他却杀死了我的母亲。在阑尾这个小小的器官里，积攒了我们体内无法消化的食物，还是积堆了我们灵魂无法弥补的创伤。对于自己的病情，家人并没有告诉赫本真相，但赫本早已心中有数。因为多次去非洲，他以为自己染上了非洲的传染病，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自己可以和死神对抗，希望有一天能战胜疾病。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就是切除了回肠，本来就虚弱的他几乎在这场手术中失去了生命，消化能力吸收下降，只能靠注射维持自己的生命。后来是一次次的化疗， 赫本遭遇痛苦不堪，甚至坚持不下去，想用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他最后的愿望就是去瑞士过最后一个圣诞节。在瑞士的时光也成了赫本晚年最幸福的时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儿子肖恩说：“我没有遗憾，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儿童在受苦。”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赫本关注的仍然是那些在苦难中的孩子，也许和他自己苦难的童年有关。不过，在赫本去世之后，人们以为他所从事的儿童慈善事业就要就此中断，没想到儿子肖恩以母亲的名字命名儿童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奥黛丽·赫本在儿童受虐以及苦难方面的公益事业。在肖恩的经营下，奥黛丽·赫本儿童基金会拥有了更为广泛的公益项目。奥黛丽·赫本纪念基金致力于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的儿童教育事业。奥黛丽·赫本第一家儿童家园位于 Hackensack 大学医疗中心，在这里，他为那些身体上和情感上受到创伤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完善的、友好的治疗环境。奥黛丽·赫本护理小组也位于洛杉矶儿童医院，他们为那些可能受到伤害的儿童提供最好的心理医疗服务。没有人因为奥黛丽·赫本的离开而忘记她曾经的付出，并把她的精神一直延续了下去。如果天使真的存在，那奥黛丽·赫本一定是不小心坠落在人间的那一个，不仅仅因为她的气质非凡，貌若天仙，更多的是她的一生诠释了修养这个概念。就像她的遗言里说的那样，若要优美的嘴唇，就要亲切的话，若要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好处；若要苗条的身材，你就要把食物分享给饥饿的人；若要美丽的秀发，在于每天有孩子的手指穿过它；若要优雅的姿态，走路时要记住行人不止你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是必须充满精力、自我悔改、自我反省和自我成长，并非向人抱怨。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以求助于自己的双手，在年老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双手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一只手用来帮助自己，一只手用来帮助别人。这就是奥黛丽·赫本的故事。她的美丽远远不仅于外表。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但世界只有一个，它正变得越来越小。人们之间的接触也不得不越来越频繁。我们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之中，有些人，有能力的人，就有义务和责任去帮助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这也是赫本曾经说过的话。赫本是生活在凡尘的天使，他谦逊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童年的经历、战争的阴霾、一生的坎坷，使他更加珍惜家庭以及身边的人，懂得生命更加的可贵。他的一生是非常有意义的，慈善事业为他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他的爱情洒遍了贫困地区的各个角落，虽然时间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但在人间却留下了最美的印记。
Listen and share FM 确实是个危险的花季，太容易花开花落了，而处于花季中的年轻人又怎么能看得清呢？ I knew I wanted you like no one else. I told my mom that I'd found myself in your eyes. 我知道我喜欢你胜过其他任何人，我也告诉妈妈，在你的眼中只有我一个人。 How can we see that far?但是我们如何能看得更远呢？阳光可以使蜡烛融化，更可以坚固泥土；雨水可以淹死老鼠，更可以助长麦苗； 而当飓风向我们袭来时，我们只能随风起伏，这怎能驱赶我们心头的恐惧呢？而生活就像是这阳光、这雨水、这飓风，它会带给我们许多未知的结果。年轻的我们怎能预知这一切呢？时间会改变我们的情感，而我无法看到那么远。I cannot look that far。 别让青春去改变你的未来。莎莎听歌，聆听 Amy Grant。 How can we see that far?
Yeah, we were nervous and a little scared, until the music of our baby's cry filled the air. How can we see that? But like your daddy said, the same sun that melts the wax can harden clay, and the same rain that drowns the rat will grow a hay, and the mighty wind that knocks us down if we lean to it will drive our fears away. We might die, we might live, we could hurt each other badlySo hard to forgive. Ooh, and if time is not.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